好，我们现在开始讲威斯敏斯特信条的第三课。这第三课的题目叫做论神与三位一体，所以大家一听就是好像有点飘，是吧？有点飘起来了。这个三位一体，第一节说，总共只有三节，所以很短。其实只要讲三句话啊，就是说，第一，神是有属性的；第二，神是有位格的；第三，神是三位一体的。但是要讲清楚这三条其实并不容易，而且我们可能并不明白这三条跟我们的生活、跟我们的信仰生活有什么关系，所以我会用一个钟头来讲。第一节第一条说，只有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他的存在和他的存有和完全都是无限的。这个存有这个词儿叫做 being， 那原来翻译成实体本体，后来我觉得还是叫存有比较好。它的存有和完全都是无限的，是至存至灵，眼不能见，没有身体，没有部分等等，后面一堆。那后面是它的属性。所以我们首先看到这一位神，只有一位神，是又真又活的神，然后它是有属性的。所以我们所信的是一位独一的神，是真的神，他是活的神，他是有属性的。当我这样说的时候，你可能完全没有感觉，可能完全没有感觉，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强调，而且是威斯敏斯特信条论到神一开始就在强调。所以我就想先讲一个故事哈，一个故事，这个叫做一条名叫旺财的狗，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有一条狗的名字叫做旺财，有没有人知道？没有知道的举下手好不好？
怎么样的旺啊？没有的财还是旺财？
哦，
兴旺的旺。
所以没有人知道这个有一条狗叫做旺财，那只有我知道，因为我是个文艺小青年，现在就变成文艺中年、文艺老年，所以很大部分人都不知道这条叫做旺财的狗。所以当你要研究这条叫做旺财的狗的时候，你就会采取两个方向，一个是往上面去研究，一个是往下面去研究。但往上研究的时候，我会给你看这个旺财的狗，这条叫做旺财的狗的照片，它是一条小土狗，小小的土狗。所谓土狗就是说没有我们今天那些个当做被洋人当做宠物，被这些现代那些有钱或者有闲或者有爱心的人当做宠物那么狗那么可爱。它就是在中国的农村满地跑的那种小小的黄灰黄灰黄的那种土狗。所以这条名叫旺财的狗，它其实是一条土狗可怜巴巴的，很不起眼。所以你就开始研究，你不知道它是为什么要这个叫旺财的狗，对你有特殊的意义，以及对很多我这样的文艺小青年，当年的文艺小青年会有意义。当我看到这条狗的时候，我就会发出会心的一笑。你并不了解，所以你就开始研究，你往上研究这条狗是一条土狗，所以你就研究土狗。当你研究土狗的时候，这个叫旺财的狗就消失了，就不再有一条叫做旺财的狗了。因为旺财的狗它是有特点的，它是会让人会心一笑，会引起人的同情，会可怜巴巴的。但是当你研究叫土狗的时候，这个旺财的所有的属性就消失了。然后在你往上再研究，叫研究它是一条狗，当你研究这个狗的时候，这个旺财也这个土狗也消失了。你就不会再想到狗土狗的特性，就是那种很不起眼的在街上满地乱跑吃垃圾的那种狗，你会想到只是狗。然后再往上研究，你就会想狗是一种活物，所以你脑子里的概念是活物。再往上研究，一直研究上去，最后你发现什么都没有了，什么属性都没有了，研究了个寂寞。然后你另外一个方向是往下研究，往下研究你会发现这条狗它是有细胞组成的。所以当你从细胞的角度来研究旺财的时候，你就看不到这个旺财了，这旺财就消失了，你只看到一堆细胞。在你研究下去，你看到分子，再研究下去，你看到测不准的量子，测不准了当你要抓住它的位置的时候，你就发现它就消失了，速度消失了这叫测不准定律。 然后你就再也没有东西了，什么都没了。所以当你要研究一条名叫旺财的狗的时候，你往上研究没有了，往下研究它也没有了，研究了个寂寞，我研究了空。那这旺财是谁呢？旺财是周星驰小说，周星驰的电影里边的第三大配角啊，第二大配角，第一配角，就是当然是吴孟达老爷爷。第二配角就是这条名叫旺财的狗。所以当你在看这个唐伯虎点秋香的时候，你会看到有一条旺财的狗；当你在看大话西游的时候，你会看到有一条名叫旺财的狗；当你看很多很多电影的时候，你会看到一条狗，它那条狗一定叫做旺财。甚至那个，当你看到那个妖怪也长得一副狗的样子，当周星驰在那啃骨头的时候，就会有旁边有条绑成妖是那个狗妖在那流着哈喇子，所以这个观众就会会心一笑，因为这个是周星驰创造的一个角色。但是当我们研究这条狗的时候，你不相信或者你不知道是周星驰创造这个角色，所以不管你往上研究还是往下研究，你都研究了个寂寞，什么都没有，没有属性。这就是我们今天我们整个世界上的人，当他不相信神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他靠着他的理性对这个宇宙所能了解的结果就是一个字叫做空。无论你往上去研究还是往下去研究都是空。这个宇宙的属性没有了，这个人的属性没有了，神的属性也没有了。如果你不相信这个宇宙是这位神造的，连你研究神本身都没有了。你无论是往上推，推到宇宙的终点，你推出来的是一个绝对的存在，这就是诺斯底主义，就是这是古希腊的诺斯底主义，认为神是个纯粹的存有。所以我刚才说我想半天是把它翻译成这个 being 是翻译成本体还是存在还是存有，最后我决定翻译成存有。因为诺斯底主义那个叫 pure being， 就是纯粹的存有或者叫纯粹的存在。他认为世界最高的神是个善神，这个神是个纯粹的存在。那纯粹的存在它就没有属性，你会很奇怪为什么会没有属性呢？因为它跟你是隔绝的，我们这个物质世界是恶的，所以它高高在上，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它的属性是什么，它是深不可测的，所以你没有办法知道，所以它就没有属性。如果你不知道它的属性，它就是没有属性。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我们所信的神是有属性的，是我们可以很有把握的知道我们所相信的是怎么样一位神，因为这位神主动的向我们启示了他的属性。你可能会说，我们论到2000多年前的诺斯底主义跟我们今天有关系吗？弟兄姊妹，我告诉你，有很大的关系。也许我们中间每一个人都接触过现代的诺斯底主义，就是新纪元，甚至你都不知道它叫新纪元。如果你去 Chapters 去看看，你会发现新纪元的书架一大摞，可能有两摞都是新纪元书架，然后基督教的书可怜巴巴的夹在中间，很可能这个基督教书是名字叫做基督教，其实它是新纪元。也许你没听过新纪元，但是你一定听过瑜伽，你会听过气功，你会听过各种通灵，这算卦等等，什么都听说过。也许你会听说过达芬奇密码，达芬奇密码就是现代的人他要把基督教的历史完全改掉，说这个才是正统的基督教，要基督教的神学。诺斯底主义就是说，其实并没有一位他向你启示他属性的神，巴特的新正统神学就是这么认为的。所以你不知道神的属性，你看了圣经也不知道，一直到这个神跟你来电的时候你才知道。很不幸的是，今天可能有80%的神学院里的教师都受到新正统的神学的影响，所以从那些神学院毕业出来的学生，当他们成为牧者的时候，他会给你一种带来一种什么样的概念呢？我不知道。所以当我们今天在幕后的时候，照着圣经所说的，我们会遇到种种的异端的时候，他要把我们的心带偏离开耶稣基督的时候， 我们就要回到我们的祖先，我们属灵的祖先清教徒所总结的这个威斯敏的信条。所以我们首先就要明白，当我们要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就要明白我们理性的有限，我们理性的有限。今天为什么这条名叫旺财的狗居然没有掉了？研究研究没有掉了，旺财研究没了。当你研究神的时候，最后你研究的没有掉了，你可能就很奇怪，但是神学院里也许就是这样的。当一个年轻人满怀的对神的信心，满怀的对主耶稣的爱进入神学院的时候，可能过了一年他的信仰崩溃了，因为很多人告诉他，其实你学的都是错的，圣经是可以这么读的，神其实是那样的，我可以把你从你看那个犹大其实是对耶稣基督最忠心的，对不对？我们看到很多很多这样奇谈怪论，然后我们又没有接受过装备。所以我常常主张你不要去读神学，你要学神学，但是不要去读神学院，除非你是被呼召的，除非你先学了一些不要钱的神学。因为今天神怜悯我们，给我们许多神学的资源，所谓神学就是认识神的学问，所以神提供给我们许多不要钱的，当我们学了以后，我们再去鉴别那些要钱的。因为很多人有这样一个毛病，当他付了钱以后，他就舍不得丢掉那个。所以今天很多人学了心理学，他就拿了心理学的学位，他就舍不得批判心理学，因为他已经付了钱了，他靠那个吃饭。当你去了一个教导异端或者谬误的神学院的时候，因为你已经付了钱了，你已经拿了那个这硕士学位、博士学位，所以你舍不得彻底的批判他。所以我说，当你要进一个神学院的时候，你先学一些不要钱的神学，这样你可以自由的选择，然后祷告，靠着圣灵，因为圣灵的恩膏会教训你，你知道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所以我们在一开始我们论到神的时候，我们要首先要明白我们这个理性的有限，免得我们像这条旺财，研究这条名叫旺财的狗，研究研究它没有掉了，我们越读神学越困惑，我们不知道我到底为什么要学习这个神学，我们产生了极大的困惑。那人为什么会研究旺财没有研究到没有呢？是因为人要把自己的理性偶像化，想凭着自己堕落的理性来穷究忘有，来研究万有所有的东西，以为自己可以像神那样无所不知。当他研究的时候，因为他觉得自己可以像神那样无所不知，照着创世纪第三章所说的如神能知善恶，首先他要把这个神从这个宇宙中排除出去，把周星驰从这条名叫旺财的狗中间排除出去。当他排除出去的时候，他永远也不知道真相，永远也不知道我这个文艺小青年为什么会会心一笑，无论往上推还是往下推。所以整个中西方所有的哲学推到最后都是零，都是空，最终都是把宇宙的某个片面绝对化了。所以你看所有人类的哲学，它会把某个人类的片面，这个宇宙的片面绝对化，原因就是人的理性要独立自主，要离开神，要反叛神，想如神能知善恶。这个事情从早期教父时代就开始了。早期教父时代，有些人认为，比如说亚历山大的格里勉，比如说俄立根，他们认为理性和圣经都是认识真理的途径，是真理的两个来源。当我这么说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似曾耳熟，对不对？可能会听到今天很多的自称知识分子的或者自称研究哲学的基督徒的博士教授他们所说的理性和圣经都是真理的来源，都是认识真理的途径。他们所以今天的神学院，今天很多很多很多教授博士基督教的，他们试图把圣经和科学和哲学和心理学和文学和艺术融合在一起，这实际上是把人的理性提升到与神的话语并列的地位。所以当一个人 不相信独一真神的时候，就是我们威斯敏斯特信条第一条，只有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他才是真理，是真的神，他本身自身就是真理。我们在第一课我们读到这位圣经的作者啊，他本身就是真理。当我们不相信他自身就是真理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两个倾向。第一个倾向是把受造物往上提升，提升，提升到最高，最高，然后变成一种不可言喻的绝对真理。所谓不可言喻，就是说我说不出来，我说不出来。新正统神学就是这么说的，好像很尊崇神，好像把神抬到最高，以致我说不出来。弟兄姊妹，这其实是一种异端，因为他否定了一切的启示。然后他怎么来得到启示呢？就凭他自己的感觉来启示。所以他一种就是往上推，把受造之物往上提升到最高，变成不可言喻的绝对真理。这种绝对真理好像存在，但是其实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你没办法用你的语言表达出来。第二种就是往下贬低，贬低，一直贬到最低，最后是什么都没有，是空的。两者都是虚无，没有属性。那为什么会遇到这种现象？所以当我们很多基督徒在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就无法抵挡，说理性和圣经都是认识真理的两个途径，你没办法抵挡，你不知道怎么回答这句话。好像你一回答，就好像你就会有一条有一顶帽子在那等着你，叫做反理性，或者叫做反智。哎，你可能听过这种话哈，说华人的教会传统有反智的传统，反理性的传统，确实有反智或者反理性的现象，但是我们要对它有一个定义，有个确切的定义。反理性反智到底是个什么意思？今天很多人拿这个帽子来扣人的时候，他就是无非是说你不跟他走那条学术的路线，你不肯从哲学，从学术的角度来认识神，认识圣经。所以当我们提到理性的时候，你首先要搞清楚定义，然后要搞清楚证据。我不断地说，当我们要跟人辩论的时候，你第一个问题说你的定义是什么，然后我们搞清楚定义以后，第二个问题是你的证据是什么。因为今天太多的人在后现代的时候，太多的人习惯于喊口号，他的论证就是喊口号，他没有任何定义，没有任何的证据。所以首先我们要把理性的定义搞清楚，理性是已经堕落的，需要被神改造光照的这么一个东西。所以我们不能泛泛的谈人的理性，我们首先要把理性分成四个阶段。圣经告诉我们，人的理性不只是理性，人的所有的一切，所有的部分包括理性，分成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被造的时候，第二个阶段是堕落以后，第三个阶段是重生被赎以后，第四个阶段是在荣耀中，将来与神面对面，与基督面对面，在荣耀中。所以会有四个阶段，第一是被造的时候，第二是堕落以后，第三是我们重生以后，第四是我们在荣耀中。如果你脱离这个定义，脱离这个前提来泛泛的谈理性，你就会发现你上了他们的当，你上了这一帮人的当。他说你反理性，你反的是哪个理性？你可能反的是堕落的理性，对不对？但是我们并不反重生的理性，我们也不反荣耀中的理性，我们也不反在最起初被造的理性。说来说去，我们就不会反神的理性，但是我们会反对堕落以后的理性，因为堕落以后的理性需要被福音来批判，需要被救赎，需要重新塑造。所以当你明白，你头脑里清楚的，在我们进入第一这个神的神论的谈到神的时候，你清楚的知道我们人理性是有限的，不但有限，而且我们今天是堕落的。虽然我们已经重生，但是我们里边还有败坏的残余，你就不会把自己的理性推高到一个地步，企图用哲学、用理性来解释神。我之所以这么强调，是因为我们马上会遇到早期教会的时候，有尤斯丁，有亚历山大·格利勉，有俄利根，他们都严重的受到这个影响，以致给教会史上带来很多很多的亏损，很多很多的异端。好，那我们接着谈第一节。 只有一位又真又活的神。这位神，他的存有和完全都是无限的，他是自存自灵，他是无限的。无论是他的 being， 他的存有，还是他的完全，都是无限的。所以神是无限的，他所有的都是无限的，他的爱也是无限的，他的公义也是无限的，他所有的都是无限的。他是自存之灵，他是个灵，是眼睛是看不见的，没有身体的，没有身体他也就不会受到限制，所以他可以出现在任何地方，他可以充满任何地方。所以当我们在这儿来敬拜他的时候，他与我们同在。当我们有两三个人在谈论他的时候，他在旁边倾听我们。所以你不要以为这个神礼拜天才会出现在这儿，平常高高在上，他在任何一个地方，因为他是没有身体的，你眼不能见，他没有身体，没有部分，他是没有身体的，所以他不受限制，他是没有部分的。这一位神是没有部分的，他没有手，没有脚，没有耳朵，他没有把他没有被分成这么个东西。同样，因为他是灵，所以他的爱不是被区分的，他不是50%的爱，50%的公义。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今天很多人理解的啊，旧约的神是公义的，是严厉的，新约的神是慈爱的。所以你掌握了真理，你就会失掉爱心。弟兄姊妹，我们的神不是这样的，我们要回到我们的耶稣基督面前，回到我们神面前。他是100%的慈爱，他是100%的公义，他是100%的怜悯，他所有的属性都是100%。所以他的爱心里边，他的爱里边是带着公义的，他的公义里边是带着怜悯的，他的怜悯里边是带着恩典的。这是我们所信靠的这位神，他是没有部分的神，没有部分的神，他是没有激情的神，他是没有激情的神。我们很多人很难理解这句话哈。对，这句话怎么翻译？没有激情，因为有一种翻译叫无欲，一种翻译叫无情欲。我们老牧师说无情绪，我觉得还是没有激情比较好。就是说神，这句话不是说神是没有感觉的，是冷漠无情的，或者说它里边没有我们类似人的情感和感情的心态，它一定是有的，因为我们人是照它的形象所造的，所以我们里边有感情，神也是有感情的。神恨这个爱那个，他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他恨罪，他爱善，他是有恨有爱的，所以我们才需要顺服他，照着他的心意去行。但是神并没有人类那种被动的非自愿的情绪化反应，就是我们人有很多情绪化的反应是被动的，突然看到我的车被人刮了一道，我就很生气，我的生气完全是被动的，不是我主动要生气，我是不情愿的，但是我忍不住我里边要生气。神是没有这种激情的，神是没有的，他是没有这种受无法控制的环境所驱使和约束的心态，就是我们这种心态是受到我们没有办法的控制的环境所驱使。比如说一看到我的儿子考了个不及格，我就很气愤，当然他没有不及格哈，然后呢就不受约束，我就暴跳如雷。这个是人，这不是神，神不是这样的。所以这种情绪激情所激情包括人的惧怕，人的痛苦，人的忧伤，人的懊悔，人的绝望，但是神并没有这一些情感，这些不受控制的情感。神的情感是深思熟虑的，是自主选择的。神定义要爱，他就一直爱，无论你怎么样他都爱你。但是他的爱你的方式，他不会因为你今天很乖，所以他就爱得不行，明天不乖他就不理你了，不是，他是深思熟虑的。你今天很乖他就奖励你，明天不乖他照样爱你，但是他会管教你。所以神的爱，神的情绪，神的激情与人的情绪和激情是完全不同的。 那你会说，那为什么我在圣经里边经常读到神后悔了，神很愤怒？弟兄姊妹，圣经是耳语，所以我们跟小朋友说话的时候，那种嘟嘟囔囔的话，对不对？我们叫 baby talking， 跟小朋友说的，我们有小朋友能理解。所以神当神跟我们说话的时候，他就要用我们能理解的话来跟我们说。当他说到后悔的时候，他又在另外一处经文说神绝不后悔，这样我就明白其实神并没有后悔，神绝对没有变，是人变了。当我们人变的时候，我们与神那个约里边的关系就变了。我再说一遍，当我们人发生变化的时候，我们与神的约里边的关系就变了。我们与神所立的约是不变的，神是不变的，我们与神所立的约是不变的，但是我们人会变的。当我们人变的时候，我们与神之间那个关系，就是在这种约里的关系变了。所以从我们往上看的时候，我们所体会到的就是神的愤怒、神的后悔、神的恨，我们就会提到，哎，我们这位神会，他的情绪会变的。其实他没有变，是我们人变了。当我们这么说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避免一些人为了神打掩护。我们有些人为神打掩护，出于爱心，也许出于好心，也许出于歹意。他们说神是不会愤怒的，因为当他们提到神的愤，当愤怒这个词的时候，他就想到一个爸爸喝醉了酒打孩子。他说这是一种极其负面的感情，所以神，我们所相信的神怎么会有这种感情呢？所以当我们说我们的神会愤怒的时候，他就觉得很羞耻。因此当你在读英文圣经的时候，当你在读一些新翻译的中文版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把挽回祭改成了赎罪祭。弟兄姊妹，这个词儿原文清清楚楚就是挽回祭。他要挽回什么呢？不是挽回我们，确实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恩，把我们从黑暗里挽回了，从死亡里边挽回了，没有错。但是挽回祭不是把我们从死亡里挽回，乃是把父神的愤怒挽回了。因为父神的愤怒要临到那些不虔不义的人身上，父神是非常愤怒的。所以这样一等人，他因为觉得愤怒这个太负面了，所以他就避免叫挽回祭，叫赎罪祭。他也不提神的愤怒，说其实神的愤怒是一种比喻。比喻什么呢？比喻一种属灵的规律，就好像自然规律，当你从这个山悬崖走到悬崖，往下再走一步，你会掉下去，因为万有引力在起作用。所以神也没有办法，因为他创造这个宇宙，他很难过。同样，当你背逆神的时候，你犯罪，你掉进地狱里边，神也很难过。所以神就一直在那难过，一直在那难过，他没有愤怒。弟兄姊妹，圣经不是这么说的，是神很愤怒，他主动的让惩罚临到你身上。所以我上次看到一个传福音的影片，有一个女孩说，我终于知道了，原来神不生我的气，特别的高兴。我就很为她难过，因为她对自己的罪没有任何的认识。当你向神认罪悔改，你知道神不再纪念你的罪，那种喜乐跟你骗他说神其实没有生你的气，你不需要悔改，那是完全两种福音。所以我们说神是没有激情的，我们用这个词来表达我们神的愤怒，其实是深思熟虑的，是他自主选择的，是他出于他的本性里，他不是一会儿高兴一会儿怒，反而是我们这些人，因为我们与神在神的立约关系中，我们与他的关系变了，因为我们违约了，所以就在关系中就变了，这样我们可以更好的跟人传福音。然后这一位神，他是不可测度的，他永不改变，广大无边，永远长存。神是永不改变的，所以他的情绪他是不会改变的，他早就知道了，所以他是很冷静的爱我们，也很冷静的恨恶罪。他没有因为亚当夏娃的堕落吓一跳，然后呢拿出他临时找了一个 plan B 跟他的儿子说，这么着你去替他们代死吧，不是这样的。当他在创造世界以前，他就全部都知道了，他已经定好了一切的计划。所以他是永不改变的，他是广大无边的，他存在任何一个地方，包括你上厕所的时候，他都与你 同在，所以它充满整个宇宙，它广大无边，它在1000亿个银河系之外，每个银河系有1000亿个恒星，每个恒星就像我们这个太阳系一样，你就想想这位神是何等伟大，但是它是广大无边的，所以它又是内在的，它不但超越一切，它也内住在我们里边，因为它广大无边，它无所不在，所以当你这样知道你所敬拜的神是这样一位神的时候，你是何等的敬畏，因为他广大无边，你是何等的甜蜜，因为他在你里边，他在我们每个人里边，他借着圣灵在我们每个人里边，所以这位神是广大无边的，他是永远长存的，他是在永恒里，所以当我们说在永恒之前，这句话本身就是不严谨的，不对的，因为永恒没有之前，永恒里是没有时间的，所以我们往往说神在永恒里计划了这一切，那是没有时间的，我们很难想象，我们不可以说在永恒之前，永恒之前是什么，这个是个悖论，就好像白的黑，黑的白一样，永恒就是永恒，没有之前，所以在永恒里做了计划，不是，它是永恒永远长存的，它是不可测度的啊，不是说我们不能认识神，而是说我们不能像神认识他自己那样穷尽的认识他，神认识自己是完全的，但是我们认识神不能像神认识自己那样完完全全，所以我们只能照着神所启示的去认识他，不要另外发明一套东西，离开圣经，拍脑袋想，这就是人所干的事儿。人靠着哲学，人靠着人的宗教发明出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这是早期教父犯的错误。所以早期教父寻道者尤斯丁，他就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叫做《道的教义》。他为了向知识分子传福音，为了得到知识分子的认同，他说：“约翰福音里这个道，约翰福音说道，太初有道。这个道与当时这些希腊哲学里的道用的是同一个词。”但是约翰福音的道有清清楚楚的定义，说道就是神，道与神同在，但是早期教父出于爱心，出于什么，我想是出于爱心，因为寻道者尤斯丁他最后殉道了，还有后面他的徒子徒孙什么格里勉，什么当然不是罗马格里勉，亚历山大格里勉，什么什么那个俄里根，然后俄里根的徒子徒孙亚流，哎呀太多了，影响特别多，出于爱心他要向希腊的知识分子传福音，所以他要用他们能理解的语言去来说明福音。说到这儿还是好的，对不对？很快他们就用哲学来解释福音，用哲学来解释真理，最后用哲学代替了真理。他说希腊哲学里的那个道就是我们约翰福音里的道，这就完全的错误了，因为那个道是你不知道它属性的，你是不可测度的，它是叫做无底的深渊，它是纯纯有效 pure being， 你什么都不知道，或者叫 pure form 啊，纯粹的形式，那我们人是 pure matter， 是纯粹的物质，所以你永远也不知道它，这样就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异端，所以我们许许多多的异端是从第一个异端一个小小的破口开始的，小小的破口开始的，所以我们不可测度不是说你不可以认识它，而是说我们人不能像神认识他自己那样穷尽的100%的认识他自己，但是我们可以按照神的启示有把握的认识他，我们不会心里没把握，哎呦到底神是不是这样的那样的，因为他在耶稣基督里，他在圣经里把他自己启示的明明白白，我们这些都是明白的事情，明显的事情让我们去遵循的，所以诺斯底主义新正统神学和古往今来各种非理性主义，他们说神是个无底的深渊，是个全然的他者，叫Holy Other， 全然的他者，整个就跟我们没关系的。弟兄们，不是这样的，我们的神是与我们有关的。这位神是全能的，他什么都能做，他有至高的智慧。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出现灾难的时候，不要以为我们的神他的手膀臂缩短了，当我们看到教会被一些地上的势力所攻击， 说逼迫的时候，不要以为我们的手的神的膀臂缩短了，我们当我们知道我们神是全能的，我们就会去寻求神在这一切背后的旨意是什么。所以当我们对神有个正确的认识的时候，我们才能正确的明白他的旨意。那英国圣公会以前有个主教说，神就是一位老奶奶，她很可怜，她看到我们所有的人类都是她的孩子，她看到我们互相打，她无能为力，因为手心也是肉，手背也是肉，这手心的肉咬了手背的肉，你把哪块肉割下来呢？他都舍不得，所以他在那哭啊，每天在那流泪。所以我们要起来，我们要为主做工，我们要让世界充满和平，听起来很好，对不对？但完全是错的。他所承相信那位神不是我们这位全能的神，他是全能的，他有至高的智慧，他让我们陷入困境，他让教会陷入逼迫，是凭着他至高的智慧安排的。他是睁着眼睛安排的，他是睁着眼睛看着耶稣基督上了十字架的。所以使徒行传说，这是照着你的旨意，照着你的旨意，万民前来攻击，把你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是照着神的旨意。所以这个旨意是有至高的智慧，而且他有这个智慧，他是至为圣洁，这个智慧绝对是圣洁的，他最为自由，他不需要征求任何人的意见，神按照自己不变的最公义的旨意做决定，为了荣耀他的自己，他是最为自由。我们今天有一种福音认为我们人是宇宙的中心，所以神所说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弟兄姊妹，不是，神关心他的荣耀过于人的得救，是不是觉得很刺耳？我再说一遍，神关心他自己，神关心他自己的荣耀过于关心人的得救，所以他的一切决定是最为自由的，他完全照着自己不变的最公义的旨意做决定，为了荣耀他自己。哇，下面还有一句话，神关心你超过你自己，这样你会不会心里舒服一点？神关心他自己超过关心我们的得救，但是神关心你，关心我，关心我们超过我们关心自己，这是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所以我们不要把自己高抬超过神，说神啊，你为什么不照着我的意思去施行慈爱，让这个世界充满和平，让每一个所有的人都是不要打架。神关心我们超过我们关心自己，所以我们经常在问神啊，那个人从来没听过福音，他就掉进地狱了吗？那个 baby 在妈妈肚子里就夭折了，难道他就下地狱了吗？你不用关心这个事情，神关心我们超过我们关心自己，但一切都是为了他的荣耀。我下面会讲什么是神的荣耀。所以神的是最为自由的，他不依赖于任何人，他的决定不根据任何人，他最为绝对，也就是说神的存在和工作他不靠任何人或者天使，他是自有拥有，是自存自足的，他是最为绝对的。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说离开我教会就赚不了了，离开任何人基督的教会都能赚，弟兄姊妹。所以有些人就读经，就因为他不认识神是最为自由最为绝对，他读经就错误的读经。所以有一首歌叫做田地里的庄稼一片片的熟了，这个没有收割的人说，我心里焦急，焦急如同火烧，要求主打发人出去。这个意思说这个庄稼主整个就是个老糊涂，他有很多很多的田，但是庄稼熟了他居然不知道，弄到我们这个过路的走过去，我们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心里焦急如同火烧是大卫为了神的殿。所以这首歌很巧妙的把两段经文绑在一起。弟兄姊妹，耶稣基督说田地里的庄稼熟了，你当求庄稼的主打发人出去，那是说你就是一个雇工啊， 我们想找一个工作机会，我们失业已经十年了，没钱了，你看庄稼收了，我们赶紧求那个庄稼主打发我出去吧。庄稼的主你怎么知道他没打发？他早就有工人了，所以早上10点、中午12点、晚上下午3点都有工人。我们感谢主给我们个机会去传福音吧。所以当你对你的神有不同认识的时候，你会对圣经有不同解读，你的心态有不一样，你觉得我一定要赶紧去传福音，这些人我不传福音他就灭亡了，这是一种心态，好像我们比神还明白。不是的，是我们要赶紧去抓住这个时机传福音，我们好将来见主的时候，主给我们1000两银子，我们就交给他1000两银子，对不对？我们的恩赐没有白费，神给我们的使命我们没有不去遵行，我们可以向主交账，是这种心态。不是说哎呀我一天不传福音有10万人下地狱，哎呀不是这样的，弟兄姊妹，不是这样的。所以神是最为绝对，他不依赖于任何人或者天使，他的自有拥有是自存自足的。所以我们说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我们所信的这位神，他是自由的，绝对的，按照他自己不能改变至为公义的旨意的计划，为了他自己的荣耀行作万事。神是按照自己的荣耀不慌不忙的行作万事，但是从我们与他约的关系里边，我们会提到亏到我们为什么这么着急，因为我们神有约，与神立约里边我们有责任，所以我是我们着急，神不着急，我们应当着急，神要我们趁着白日做当做的工。但是我们着急，我们又知道我们的当是轻省的，因为耶稣基督与我们一同负轭，为了他自己的荣耀行做万事。我们说到荣耀，什么是神的荣耀？神关心自己的荣耀超过关心人的得救，他关心人的得救又超过人关心自己。那什么是神的荣耀？神在永恒里并不缺乏荣耀，荣耀不是神必须的，因为他早就有了。那荣耀就是所谓的荣耀，就是神的绝对全能在历史上的显明。所谓的荣耀就是神的绝对的全能在时间里边的显明，它的永恒里边是不缺乏荣耀的。但是神既然创造了时间，创造空间，创造人类，它的绝对的全能就要在历史里边显明。所以什么是荣耀？就是三位一体的神在永恒里所计划的在历史中得着了成就，因此就是三一神得着满足，万有都要称颂他，这是荣耀，这是神的荣耀。我再说一遍，神的荣耀就是三位一体的神在永恒里所计划的在历史中得着了成就，因此使三一神得到满足，万有都要称颂他。那么我们人能不能给神加添一丝一毫的荣耀呢？不能，因为都是他在永恒里就计划好了，凭着他的全能在历史里实现了，所以他一定能得到荣耀。但是我们能不能荣耀神呢？可以，因为这也是神计划的一部分。神要借着我们这些如泥土一般的小虫子一般的人来荣耀他。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满心欢喜，原来我们这神是这样有恩典，因为他使我们的泥土般的人生变得有意义，变得有意义。我们又满怀信心，因为我们只要顺服他，信靠顺服，我们一定能荣耀神，我们的人生一定能活出荣耀的意义，而这个荣耀是在永恒里的。所以什么叫做人的荣耀？刚才说是神的荣耀，我们现在说人的荣耀。人的荣耀就是神在人身上的创造计划和救赎计划得着成就。所以神的荣耀就是他的计划在历史中得到成就，因此他就心满意足。所谓人的荣耀，人要在神呼召我们是要让我们在基督里得荣耀。那我们的荣耀不是光宗耀祖，不是有一个大号子，这个不是这些东西，是我们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创造的计划，起初创造的计划，后来人堕落了，所以神又有救赎的计划，而不是说所以神又有这个，这话说的不严谨。神在永恒里面就有了创造和救赎的计划，因为他知道我们会堕落，所以他预备了所有的计划，那这个计划在我们身上得着成就。比如说 我们进入了安息日的安息，神创造了万有，第七日他就进入了安息。希伯来书把它这个叫做安息日的安息，不是犹太人那个每七天一次的安息，是神安息日的安息。这个安息不是本质的安息，乃是计划的安息。听起来有点绕口，我解释一下，不是神本质的安息，神本来就有安息，神不需要更多的安息，但是是神计划中的安息，因为神有了个旨意，有了计划，要创造万有。到第七天他就进入安息，他也要我们人进入安息，所以我们人永不会一直想打拼打拼打拼的，一直要创新创新创新，人到了一定年龄一定要寻求安息，这是神放在我们心里的。所以当我们进入那个安息日的安息，就是基督里面的时候，我们就成就了他创造的旨意。我们就当我们能效法神儿子的模样的时候，我们就成就了神救赎的主意，这个旨意。所以这个是神的荣耀和人的荣耀。那我们看到，当我们看到这个，接下来说，为了他自己的荣耀行作万事，最有慈爱、恩典、怜悯、恒久忍耐。他有慈爱，他最有慈爱，他最有恩典，他最有怜悯，他恒久忍耐。我们好像很熟悉这句话，这就是爱，就是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他有丰盛的良善和真理，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赏赐那些殷勤寻求他的人。而同时他的审判最为公正，最为可畏，因为他憎恶一切罪恶，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我刚才一股脑的读了后面的哈，从前面一个叫按照他自己不能改变至为公义的旨意的计划，然后后面就读了一堆。在公义之前，他那些属性我们叫做不可传递的属性。比如说它是自传，它是无限的，自传自灵，眼不能见，没有身体，没有部分，没有激情，永不改变，广大无边，永远长存，不可测度，全能，至高智慧，至为圣洁，最为自由，最为绝对，不能改变。这个是叫做不可传递的属性，是神独有的，或者神只传一点点给我们，叫做不可传递的属性。后面那些慈爱、恩典、怜悯、恒久忍耐、良善、真理、赦免等等，那叫做可传递的属性，这之后叫做可传递的属性。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位神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他有一部分属性是不可传递的，有一部分属性是可传递的。所以我们就要认识我们这位神，也要认识我们人。神只有一位又真又活的神啊！前面第一句，他的神性不与任何其他活物分享，包括天使和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并非放射啊！我说到一个词儿叫放射，这个放射是什么意思呢？是诺斯底主义的术语。这个放射好像太阳光照射下来一样，最上面那位至高的神是纯粹的存有，我们不知道他的属性，所以他就没有属性，他像纯金一样撒下来一些金粉，再撒下来一些金粉，就变成了神。这位神叫做耶和华，他是创造的神，因为他是有激情的。那真正的神是没有激情的，我们刚才说的激情这个词哈，所以他认为耶和华神是次等的恶神，是恶的，因为他创造了恶的物质，因为人物质是恶的，居然这位神会创造物质，那他本性就是恶的。然后再撒下了一些粉又少一点叫做耶稣基督，再撒下了一点叫做天使，再撒下了一点叫做人。所以你会看到这样一种模式，这个放射的模式，它的本质都是相同的，都是金子，但是量不同。 那纯纯有是百分之百，然后接下来23K 金、22K 金、18K 到了人是镀金。弟兄姊妹，我们所信的神不是这样的。我现在所谈的不是2000年前那个诺斯底主义，我现在所谈的是我们今天我们周围遇到的种种的这些个异端，这些新纪元，现在的新纪元，现在的泛神论，现在的心理学从骨子里就是这么认为的。所以为什么我们反对心理学？因为他就是这样认为神的。所以弟兄姊妹，人是神按照自己的形象造的，他并非放射。人跟神之间不是数量程度的区别，是本质的区别。神的有些属性是可以传给我们的，他把一些属性传给我们，所以我们从公义后面，包括公义是可传递的属性。所以人起初是在有限的程度上，或者在受造物的层次上，我们是圣洁的、公义的、智慧的，我们是全能的啊，有能力。但是这些属性都在亚当犯罪堕落以后被罪污染了，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被罪污染了。所以我们要不能靠我们的理性去认识真理。那诺斯底主义认为，刚才我说的就是放射的模式，那这个神不断的撒下来，神自己也减少了，对不对？神是金子嘛，它金粉撒下来它也减少，所以神和所有的灵体加起来就是丰满。圣经说耶稣基督里边就是丰满，他说神跟所有的灵体加起来就丰满，所以泛神论。所以你一定要不要奇怪，当一个人说他是神的时候一定不要奇怪。我就遇到过这样的人，我们的肢体家中就有这样的人，受了这样的影响，好像是韩国来的异端，然后他说他就是神，我吓一跳啊，原来是这样的，就是泛神论。就现在太多的异端，你搞不清楚具体哪个门派。我知道新纪元、泛神论、心理学就是认为神就是宇宙，宇宙就是神，所以我们人里边有神性的火花，我们的人性跟神性只是程度上的不同，并非本质的不同。所以我们要发掘我们的人性，通过什么方法呢？通过打坐，通过灵修。所以我特别警惕灵修这个词哈，不一定是说我们的那个默想，它可能是很可能是新纪元的灵修。比如说通过催眠，你可以把你里边的神性给发掘出来。弟兄姊妹，你不留神你就上了这个套啊，因为心理学家是满天都是，满地都是的，对不对？瑜伽，练瑜伽的满地都是的。瑜伽你可能一开始入门级你接触不到，当你到了比较高的一级的某个级别的时候，你就会遇到这个事情，你就会借着默想，借着冥想，他的冥想啊，你人都会飘起来，因为你里边有神的神性。弟兄姊妹，不是这样的。我们所信的这位神，这位创造主与受造物之间的区别是绝对的，是无限的。人有神的形象，但人性不是神性。圣灵内住不是成为我们的一部分，也没有把我们变成神的一部分。我再说一遍，圣灵内住我们，内住在每个信徒里边，不是成为我们的一部分，也不是把我们变成神的一部分。这是我们跟泛神论的区别。好，第二条，神拥有所有生命、荣耀、良善、祝福，都在他里边，也属他所有，所有一切都在他里边，属他所有，在他里边和向他自己都是完全自足的，不需要他所造的任何受造物，也不需要从他们那里得着荣耀。我刚才说过了，不需要从我们人得到荣耀，反而只透过他们，借着他们，向着他们，在他们身上彰显出神自己的荣耀，也就是神计划的成就。他是万有的唯一根源，万有都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他在万有之上有着至高的主权，随己意借着他们，为着他们，或在他们身上行事，万有在他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他的知识是无限无物的，独立于受造物之上，他不需要 不需要试验你才知道你的内心如何。当我们这样知道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试验亚伯拉罕，神试验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其实是让我们自己认识自己。所以对他而言，没有任何事情是偶然的或不确定的。神在神的字典里没有偶然，所以我说在我们基督徒的字典里也没有偶然。他在他所有计划、所有作为、所有命令上都显为至圣，他不但没有偶然，而且我们可以相信他是显为至圣，他是最圣洁的。天使、人类和其他一切受造物都当按他所喜悦的要求敬拜他、侍奉他、顺服他。所以一切我们的敬拜、我们的侍奉，我们只要顺服神，要照着他自己喜悦的，你不要把自己的强加在他身上。因为神的所有的命令都显为至圣，他没有任何是偶然的、不确定的，他的一切之上。所以我们敬拜的这位神为什么会把我们很多主意强加在他身上呢？所以我们第一，我们要按着他所喜悦的去敬拜他，否则你的敬拜就是在得罪他。你要按照他心意去侍奉他，否则你的侍奉就是在得罪他。你要按照他的心意去顺服他，否则就是在得罪他。所以他的心意在哪里呢？在圣经里边。所以我们所相信的这位这个神是真理，但是他是有位格的真理。所以第二点我要强调的就是神是有位格的真理，神也是无限无物的。所以今天90年代出了一本书还很有名，叫做 The God's Openness， 神是开放的。这是个伪命题，神是开放的，因为他说神不知道明天很多事情，所以要我们与神同工，这是很可笑的。神是神的知识是无限的、无物的，他的知识都是真理，而这位真理是有位格的。什么叫做有位格呢？一个没有位格的真理，你知道就行了。一加一等于二，你知道跟你熟，你就知道就行了，对不对？你考试的时候一加一等于二，你就得了满分。但是有位格的真理是要求人顺服的，是要求顺服的。所以今天有许多知识分子，有许多基督徒为了跟知识分子分享福音，常常把哲学贴上真理的标签，或者想把哲学当作桥梁，用哲学来解释真理，像结果是用哲学取代了真理。因为这个例子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早期教父，那几位早期教父，尤斯丁、亚历山大的格利勉、格里根，他们为了向知识分子传福音，结果在神学里边就吸收了哲学，吸收了哲学。今天也有许许多多的所谓的现代的神学家，他把世俗的哲学思想写进了神学。所以我们当我们读神学，我们就要读几百年前经过时间考验的神学。你现代的神学很危险，太多的哲学在里边了。因为当我们要讨好人的时候，你有一种功利主义美其名曰属灵的功利主义哈，这个加个引号，就是你要赶紧让教会增长，赶紧传福音，你就会不由自主的开始讨好人。你当你讨好人的时候，一定会把人的地位尊严、把人的自由意志、把人的理性哲学、把人的良善爱心捧得特别的高，你一定会为了讨好人说所有的真理都是来自神。你很可能会说老子的道就是圣经里的道，你很可能会说希腊哲学里的道那个就是圣经里的道。弟兄姊妹，不是这样的。因为人的理性我们说了已经是堕落了，所以不是所有的自称真理的都是真理，没有错，所有的真理都是来自神，但是不是所有自称真理的都是真理。唯独有位格的真理，有位格的绝对就是神有恨、有爱、有理智、情感、意志。因为他恨这个爱那个，所以你要照着他恨的去恨，你照着他爱的去爱，这叫有位格的。他要这个真理是要你去顺服他的，他有权统治人、审判人、呼召人。只有有位格的真理才会对你说，你要听我讲，你要跟我走，你要为我活。这是我们所信的神。 但是知识分子所信的是什么呢？知识分子最喜欢的就是没有位格的绝对，没有位格的真理，只是当作新闻谈谈而已。因为一个抽象的绝对，抽象的真理，它不会要求你去相信它，不会要求你去悔改，它要求你看着办，它只是说你看着办，摆在你面前，所以它不会要求你悔改，不会要求你相信。所以世界上的人总是寻求那种抽象的绝对，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喜欢看哲学，不愿意看圣经，因为圣经要你信靠，要你顺服，但是哲学不需要信靠，不需要顺服，你当作茶余饭后谈谈而已。这是我们今天知识分子的毛病。所以知识分子最喜欢的就是不要求悔改的信靠顺服，不要求信靠的绝对真理。如果我们基督徒跟着世俗的知识分子和哲学跑，最后得到的就是这种抽象的非位格的真理。所以我们应当先打好正统的系统哲学的系统神学的根基，然后再去研究哲学。那我们研究哲学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用真理来批判哲学，更新哲学，救赎哲学，重塑哲学，向那些崇尚哲学的知识分子来分享福音。那我们最后一条是第三条，在神性的合一中有三个位格：本质一致、全能一致、永恒一致。父神、子神和圣灵神，父无中生有自有，既非受生，亦非发出，只在永恒里为父所生。圣灵在永恒里由父和子发出。这个有点拗口，有点拗口没有关系，你要背熟，而且我上面有译注，你可以你知道就行。我跟大家很快的过一下哈，因为时间不多的。第一，人并不能用理性、逻辑、科学、哲学来解释三位一体，所以我们只能根据圣经宣告的相信。好，第二，这里说的神格只是三位一体的神，但我们用神来称呼，我们用神来称呼圣父，我们也常常用神来称呼三位一体的神，所以这是大家知道的。好，神是个位格，它不是属性的总和。我刚才说了，位格是有理智、情感、意志、有恨、有爱的，它不是一大堆属性的总和。神是个位格，神是有位格的，他在神是有规格。什么意思呢？他在永恒里边就计划了、定义了要创造人，与人建立约的关系。好，第五，神是既有位格也是无限的。我们古代的这些神话，中国的神话、希腊神话，他们都是有位格的，对不对？有爱有恨，但是他们不是无限的。第六，神同时是一个位格也是三个位格，有点绕，对不对？神一种本质，三个位格，这个本质质是包括所有的属性，并不是我们通常说的像泥土啊、金属啊、木头一样，那是非位格的，它是有位格的，有位格的。那位格 person 跟那个质啊 substance 原文的意思没有什么太大区别，没有特定的意思，就是 something 就某个事物啊。我们为了理解，我们说啊有三个位格，一个本质，其实说是三也是一，就这么说，是神是三也是一，是三个某事物，一个某事物，因为我们表达不出来，所以我们也可以说神是三个位格，神也是一个位格，神是三个位格，同时也是一个位格，说神是三也是一，这都没有错的啊，这我们理解就行了。父子灵是三个位格的存在模式，什么意思呢？位格之间只有存在模式的不同，圣父、圣子、圣灵是他们存在的模式。那这里说圣子在永恒里为父所生，圣灵在永恒里由父和子发出，所谓的生和发出只是个名词，圣经里并没有定义说怎么生怎么发出，你不要去想着人类的孩子 baby 生出来，不是那个意思，它只是表达这种关系是不一样的，圣父和圣子之间的关系与圣父与圣灵之间的关系是不一样的，一种是生，一种是发出。那这种生和发出不是神计划的一部分，你不要以为是神的旨意，是神计划的一部分，不是，它是神性里从来就存在的形式，没有开始的时刻。所以当你说它是一部分的时候，计划的时候，那之前计划之前难道只有圣父吗？是圣父 自己跟自己说我要生个圣子，不是，神一开始就有圣父圣子圣灵，所以当我们说神的计划的时候，一定是三位一体的神一起的计划，一起的旨意，所以不是计划的一部分，它不是偶然的，不是神定义的，是必然的，因为是神存在的形式，存在的方式。所以父在永恒里从来都是圣子的父，子在永恒里从来都是父的子，灵圣灵在永恒里从来都是父子发出的。所以我们要明白这条。然后呢，这个父在永恒里生子，不是神性的放射哈，刚才说的放射，属性相同程度不同，所以父子灵它是同等同一同的这个荣，一样的荣耀，一样的全能，一样的属性，一样的永恒，所有的都是相同的，只是他们存在的方式不同，没有一个高等的神，也没有低等的神。所以当我们说圣子启示圣父的时候，他并非只是神的启示或形象，所以你不要搞错，神是荣耀，圣子是神荣耀的光辉，是神的形象，所以他没有自己，不是，他有自己，他有自己的位格啊，他是圣子，他并非只是终极的原理，神圣的道，神的理性。我前几天就听到一个讲哲学的这个所谓的基督教的教授说，圣子是神的，是终极的原理，是神圣的道，不是，他是有位格的，他有自己的思想、意志、情感、计划、关系。圣子是神，他并非一个神，所以耶和华见证人说，圣子是一个神，不是，他就是神。总共只有一个神，他不是另外一位神，他是一个位格，道成肉身，并没有让他多出一个位格。不是说神性再加良性，人性两个位格，我们到后面几章会谈到。所以三位一体有三个不同的位格，但只有一位神。三位一体并非如戏剧中的三个演员或者三个角色，一个人戴上三个面具扮演他的三个角色，或者有人说是水、冰、蒸汽，那是同一种物质的三种形态，三位一体就是三位一体。所以圣子道成肉身死在十字架上，不是圣父死在十字架上，但是圣父跟圣灵始终都参与，但不是圣子圣父道成肉身死在十字架上，这叫做圣，这叫撒钵流主义，撒钵流主义。今天很多有些华人的，比如说周连华老牧师啊，这已经去世很多年了，他写的这个信徒神学里边就把用这个来比喻，好像上帝戴的三个面具，这个水冰水蒸气，这都是不对的。我们没有办法用人的逻辑、理性、科学、哲学来解释，我们只能照着圣经说，只有一位神。但是有三位位格，这三位位格是完全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不同的存在方式，但是他们的属性、他们的全能、他们的荣耀、他们地位是完全一样的，这是三位一体。好，我们今天就到这儿，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祷告。